打开影展，
打开影展的正确方式。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Julia， 这名字你没用过吗？
应该没有吧？
你七千单还没买，
没关系啦，帮我再轮着用一次
哦。反正听众也都不记得你用了什么名字。
对啊，大家可以投稿，大家最喜欢我的名字 Julia 吗？
大家一定都不记得你用哪些名字，你 ego 不要那么大。我们第一集开播不是夸口说要国际化吗？
对啊。
结果上一集就超级本土的，把台湾的传产的两位巨婆请来现场。但我们从这一集开始就要非常认真的贯彻我们国际化的愿景，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
因为我们前阵子不是一直在讲说柏林影展刚结束吗？
哦，我们终于要听到那些发生一些憾事的人回来分享发
生什么事。对对对对，就是真的有实地走访的台湾影展代表，今天会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
好期待哦！
那你有去过柏林影展吗？
我没有去过柏林影展，但我去过柏林。
那你对柏林的印象是什么？
我已经忘光了。
那你有去过鹿特丹吗？
我只有去过阿姆斯特。
就是要带出你曾经去过阿姆斯特丹这件事，
所以
因为那一次我跟朱共游阿姆斯特丹，
没错，
因为阿姆斯特丹就是以自由的风气闻名嘛，
有一些植物可以尝百草，所以周也推荐了我吃了一个用植物做的 brownie。
但是因为那个 brownie 呢，不能够一次摄取太大量，
所以我分了两次啊。第一次吃的时候，半夜觉得天哪，好晕哦，应该是时差吧。就是一边上厕所，觉得我快跌死了，然后隔天就睡了一觉起来，就觉得哎，好多了。
但是因为隔天起来肚子很饿，没有帮他准备早餐，
所以我又把那半个吃掉。然后呢，我就要去梵谷
美术馆，
对，去看梵谷的画，就觉得头好晕，我真的坐不住，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真的很想睡觉。我想说我一定要打给周，说哦，我们还是赶快回家睡觉，
因为那时候我们分开。
对，因为中去念书了，去参访。然后呢，因为那个美术馆要四楼嘛，我就想说啊，我从四楼看下来，但是真的好晕哦，我就一直往楼下走。经过小卖店的时候，还买了一些纪念品。
你还用最后的力气走进
小卖
店购物。
对，然后之后走出美术馆外面就是大草皮，还有一棵树啊，我就靠在一个树下，然后就是天啊，好想睡觉，然后我就躺在树下睡觉，
你就沉沉的进入梦乡。
没错，这就是我的梵谷之旅，
而且跟今天的国际影展
一
点
关
系都
没
有，没有，
就一个小小的趣事，
纯粹只是想要带出我与猪的这个回忆而已。
对，就是不要使用来路不明的植物性的 brownie。
没有，大家吃甜食要小心，不要摄取过量。
那中要讲讲你对柏林影展或鹿特丹影展的印象吗？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只是去作为一个观众，所以好像整体而言。
好，那我们就听我们听来宾来介绍这两个影展咯。
就让我们的开场停留在这块 brownie 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欢迎我们今天的
影展好兵友。
那我们欢迎洪建伦。
欢迎建伦。
嗨，大家好，我是建伦。
建伦今天是抽空来录音，因为他是影展圈。
谁不是抽空来的？谁是出生就等着来上这个节目？
我们
是我等这一刻等了很久。
好啦，因为建伦其实是影展圈很少见的
直男。
哎、欸，你们就是老板不就是一个吗？
哦、啊，是啊，
的确很少见。
就是其实，在这个圈子里面，很少结婚，
顺利结婚成家，
然后想不开又生小孩。
对，而且你一次还生了两个，
建伦是两个。
那个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老天爷帮我们决定生了一对双胞胎。
你没有努力啦。
这部分今天是不用聊了，一些求子的细节，
卫教节目。
没错，我们节目的那个 range 越来越广了。但建伦，因为我们也很久没见了。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你现在在台北电影节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好的，其实从去年就是2022年的1月开始进入台北电影节的节目部，然后担任的是选片人的工作。
那所谓的选片是在干嘛？
其实选片当然除了字面上的选片之外，其实你还要整体的去思考说今年的影展你的单元要怎么样子规划，那你有什么样子的主题或者是焦点，那甚至是说焦点影人的选择，这都是我们在选片 工作里面会需要去思考的。
那你们选片是先选了喜欢的片，然后想办法把它组织成一个单元，还是说像你讲的，你可能有一个单元的概念去找符合这个单元的影片？
台北电影节以这几年来讲的话，比较像是后者，因为我们其实从图香文，然后到郭敏荣往下开始，其实台北电影节慢慢变成一个更像综合式的影展，所以我们会有常设的单元。决定好这单元的方向之后，其实我们就去看有什么样的影片，它是符合这些单元的方向的。那当然也会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看到了一些对于我们来讲，它在某一个主题上面，或者是某一些议题上方向上面可以聚焦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小的特别聚焦，呈现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那像是选片啊，电影它不会直接的就跑到你的面前嘛，所以你通常会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去看到这些片子，去认识这些影人？
可以分成大概两三块的方向，一个当然就是说我们也会去到比较大的国际影展里面去选片，那同时在没有去参加这些影展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透过一个是跟一些国际发行商，他们会代理电影作品国际的销售版权，那或者说他的参展的权利，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些国际片商来介绍说他们今年目前的现在片单里面有什么，我们可能会跟他们去索取一些试看带让我们参考。那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是透过去参加市场展，因为市场展里面除了片商之外，其实也会有一些他们比较像是产业类的活动，他会有一些正在拍摄中制作中的制片团队，那他们会到这个影展里面去寻找合作的对象，无论他可能是投资方或者是发行方，其中也会包括影展方，那我们也会透过这边去了解有哪些片子正在进行中，已经快完成了，我们有可能有机会去考虑的。尤其像台北电影节，对我们而言，我们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一个国际新导演的竞赛，所以我们会需要常常去认识一下现在世界上哪边有一些新的导演，他们正在完成他们的第一部或第二部长片的作品。
那你们都去哪些影展选片？
对于台北电影节来讲，主要有三个影展，一个是在南韩的釜山影展，那它通常是在下半年金马影展之前；另外一个是在年初的鹿特丹影展，跟接下来的德国的柏林影展。这三个影展比较是台北电影节主要选片的来源。
那为什么是这三个影展？他们有什么特色吗？还是你们的时间就只能去这三个影展？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确实我们时间也适合去这三个影展，因为台北电影节是在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嘛，所以在那之前大概到三四月开始，我们就会越来越忙，然后后面就整个爆炸，所以也没有办法去任何地方。另外一个是因为釜山影展，它是亚洲算是规模最大的影展，加上它也有市场。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很多亚洲这边的作品都会到釜山影展去，不论是说参加观摩放映竞赛，或者说参加市场展，还有刚刚说的这些产业活动，所以我们在那边可以见到可以说是最多的亚洲的电影工作者。鹿特丹影展的话，因为我们知道鹿特丹影展它是一个非常关注电影新锐的发展，而且它也是跟台北电影节一样，是勇于去探索电影这个媒介还有什么样新的可能，这个也是我们选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等于国新很大一部分有可能会从鹿特丹影展选到吗？
也不一定哦，其实各种的管道都有可能。然后柏林影展因为它也是世界三大影展，当然它也有些单元跟鹿特丹影展一样是非常独立然后也很实验的作品，但同时你也会在里面看到一些是最新的但却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好入口的作品，但它也在它的主竞赛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国际大师的新作啊，那是不是有一些作品是有机会在我们的影展呈现？
这样听起来柏林跟鹿特丹感觉是北影一个很主要的购物中心，就是你可以在那边找到蛮符合自己
shopping。
对啊，这两个影展的方向其实跟台北电影节是真的是蛮接近的。
但刚刚建伦讲的这个柏林跟鹿特丹，其实今年这两个影展才刚结束对不对？
对，
听说你也是去欧洲参加了这两个影展，
那你的旅途还顺利吗？
还行，
因为我听到一些去柏林的憾事，
听说今年有一种水逆的感觉。
我今年去柏林的时候超水逆的啊，可是我们算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原本其实刚好在出发的时候跟金马的选片团队是搭同一个班机先去香港，然后呢去到香港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哇天哪，我们的班机被 delay 三小时，怎么会 delay 三小时，谁要在那个深夜的时候在香港的机场待那么久？然后因为金马的没有被 delay， 所以他们可以先去，好好哦。结果他们飞到法兰克福要转机的时候，我们也是飞法兰克福，可我们比较晚到，然后他们飞到那边的时候发现，哇，听说是 法兰克福附近的铁路就火车把那个一个缆线给就是弄断了，铁路跟机场的系统大宕机，所以他们整个机场就几乎是停摆。那金马团队他们搭的那个班机很不幸的就是在那个停摆的当下抵达法兰克福，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转机可以怎么转，行李要去哪里拿，听说是没有行李就只好搭着火车到了柏林去这样子。那我们刚好到的时候已经是那个系统已经快要
修
完了，所以我们算是很顺利，还有搭到我们下一班的班机飞到柏林。
就是早点倒霉晚点倒霉差别。
对，
好，那除了这些交通的意外以外，你这次去参加柏林展还有什么观察？
刚刚那个算观察吗？
那是体验了
呀。
体验吗？
对，但还是要问一下你有什么观察啦。
但必须先老实说，就是去年加入台北电影节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柏林影展。那时候有恢复了实体的放映，但是对于台湾的这些工作者而言，其实出国再回来
有点危险，
危险是一定的。例如说去釜山的时候，就是中标的一堆这样子。对啊，回来的时候因为还要再隔离，其实那才是最麻烦的事情。
但今年就可以恢复这样子的一个选片状态嘛？
对对对，但在那之前，其实我也有好几年没有去柏林影展，因为在跟之前去的时候，我其实是以记者的身份去的。那中间也其实隔了一二三四，我觉得应该快三四年有。可是今年去了柏林，其实他们整个节目团队已经换了，然后再加上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柏林影展的一个蛮重要的放映场地，它叫做 SingStar， 它在那个柏林波茨坦广场那边有个 Sony Center， 在过去好几年来一直都是柏林影展一个放映的很重要的场地，有点像是例如说金马在微秀，
不是台北电影节跟中山堂吗？
台北电影节跟中没有，台北电影节跟中山堂比较像是柏林影展跟柏林宫。
哦，
对啊，就是有一个
这些岛民而言，
好细致的比喻、
对，然后所以是像刚刚讲说那个 Sony Center 里面那个影城倒了，他们必须要今年把一些场地分散到整个城市的更多区域里面。对于选片人这种外国人进到那边来讲，当然会比较麻烦，有些交通一去就是二三十分钟。但是有点特别的是，他们其实今年也尝试在一个有点像是演唱会场地的地方作为他们的放映场地。
演唱会场地，所以是几个人？
像是 Live House，
其实就是像1000多人那种的。对啊，是蛮大的场地。但我们这次有同事有去那个场地回来讲的，但也蛮妙的。其实他们在那边放映的时候，他就是跟在参加演唱会一样，他下面放的就是那种折叠椅，你知道吗？然后但观众其实也是看得蛮开心的。我觉得真的是观影文化跟台湾其实蛮不一样的。
你这言下之意是，如果台湾放，
如果我们真放折叠椅，
台湾的观众太骄纵，
我们可能要去全部跟观众道歉哦。
但是除了这个场地的变化之外，你觉得气氛上面，因为你之前去的时候还没有疫情嘛，然后中间等于空白很多年，大家又重新聚首在柏林，你觉得气氛上有什么改变吗？
其实我觉得气氛来讲没有太大的改变，而且我觉得观众的参与真的非常热络。例如说经典片在台湾的放映就会比较吃力，可是在那边就是什么样的片子怎么觉得进去都是80%满，就觉得哇，而且大家都非常投入在那个放映之中。
听说你们抢票也是蛮辛苦。
对，因为柏林影展其实跟其他世界的大影展一样，在疫情期间他们因为要减少很多的实体接触，所以慢慢的就把之前的换票或是买票变成的是线上进行。线上进行的时候就变成是我们以前在参加影展的时候还是要换票，可是换票的时候肯定就是我们要一大早起来到那个柜台去，然后去排队换票，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全部变成线上抢票，就是一天到晚就在那边
一直刷，
然后刷刷 刷，有空就刷一下，哎，有哎，可是就他换票时间早上7点钟。
哇，好早哦。
对啊，
比早八的时间还要
大学上课。
对，当地人就觉得不会啊，这样还 OK 啊，你就早上6:50起来嘛，打开电脑，然后选完票之后
就
回去
睡觉。
对我们来讲觉得，可是这样敌人都在暗处，你不觉得吗？ 你就是如果在现场排队，你到那边你至少心里还有个底，说哦，我今天大概就是
有没有希望，
对，有没有希望
第几个。
对、啊、
但是现在大家就是各自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进行这一场争夺战。
没错，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机会换得。
那像是选片团队这样子到国外，除了看片之外，你们还会在那边做些什么事情啊？因为我们的想象可能就是选片的时候就是一直看电影，一直看电影。可是除了看电影之外，在那边会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项目吗？
啊，今年我也是第一次实际体验，以前我都只有看别的影展的人在说，哦，我要去开会，我好忙哦，等一下就是看完片还要去开会什么。今年我们也开始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除了我们要看片之外，我们一天大概看4到6部片吧。 就是松一点是四部片，然后就紧一点是六。
咖啡狂喝这样。
对啊，
那哪还有空去开会？开什么会？
其实就是跟国际片商，平常我们在联络这些片商，就是见个面，然后了解一下他们现在到柏林影展这个时候，他们手上的片单有哪些东西，然后有哪些东西可能是我们之前还不知道的，他要怎么介绍给我们，或者是说他可能想要知道一些我们今年的规划啊，什么交换一下资讯。其实每个会大概就是很短很短，15到30分钟就
一个咖啡的约会，
他不一定有咖啡啊。
会招待你们喝吗？
要看片商规模大小，
但就好像还是见面三分情，碰个面之后比较好谈生意，
因为你们之前都是网友。
对啊，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有开始跟片商开会，可是那时候一定就是用线上 Zoom 啊，或者是 Google Meet 见面，其实确实气氛会差蛮多的，一定也没有连线品质上的这些干扰，那你可以聊的也可以比较畅快一些。
因为我们一般对于柏林影展的印象啊，好像就会觉得它对于一些政治性比较强烈的影片会比较有偏好，
是一个爱表态的影展。
对，那这次你真的去柏林，你有特别有感觉到这方面的重点吗？
我觉得应该可以说，在以前的柏林影展的旧的节目团队，其实你确实可以感觉到它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烈的影展。毕竟柏林它就是身处在一个曾经纳粹的大本营，然后曾经欧洲最疯狂的地方，这个国家一直在反省他们过去的历史，这件事情反映在影展上也是蛮理所当然的一个精神啊。在新的团队，他们是从卢卡诺影展过来的，这个团队其实你会觉得过去那样子很明显的政治意味相对的淡了一些，但是他们转变的选片方向比较像是他会在朝着更独立或者说更有实验精神一点的片子再多一些。例如他在上任之后就新创了一个竞赛单元叫 Encounter， 虽然说大家现在对他的定位就是还觉得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那个青年导演论坛单元的高级版吗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其实就是透过这个单元的设计去更凸显他们对于另一种电影形式的探索的这种关注这样子。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们在节目内容上面这几年可以看出来的一个转向。
所以 Encounter 这个单元里面的影片可能形式上面会比较实验一些吗？
会相对实验一些，但是它其实这两年的方向也一直有在调整。其实去年金马影展的时候，柏林影展的艺术总监有来这边，那个时候我们就大家有问他一下，就是所以 Encounter 的方向是什么，他确实也是说 Encounter 的方向这几年还是有在陆续调整之中。
因为我们通常如果讲到形式上比较创新或是比较愿意探索，好像大家就会直觉想到的是鹿特丹。那因为你也去了鹿特丹吗？那你这次去有什么观察吗？
鹿特丹以前到现在确实他们一直都在形式上有很多的探索，而且是一直想要去找到一些更大胆的电影的表达的方式。我觉得因为鹿特丹其实在去年开始也换了一整批的选片人上
任。为什么一直换人呢、
大家有大家不一样的原因，鹿特丹的不好说，
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就像是我们离职的时候都要写说
因为职涯规划的关系。继续回到鹿特丹。
所以今年鹿特丹其实是一批新的选片团队，他们上来也是他们做的第一任影展。跟以前比较，我觉得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是，今年鹿特丹他们例如说在金虎奖这单元里面来看好了，他们朝着视觉艺术的方向又在添了更过去的一些，有些作品你会觉得因为你以前在鹿特丹的金虎奖的作品里面，你还会觉得说这些作品它是看起来是一个很有电影感的东西，只是它在形式上跟别人很不一样，
但它还是以叙事为主，
是以产制方式而言可能还是比较靠近电影。
对对对对对，可是在今年的金虎奖的入选的作品来讲的话，里面有一些东西它会让你觉得它更像视觉艺术作品一些。
所以意思说柏林很偏，鹿特丹就要更偏，是不是？
我觉得只是一个巧合，就是他们的现任的新的选片团队，他们希望朝着这个方向去选。
那大家比较知道就是三大影展嘛，去三大影展选片好像理所当然。
哪三大？
三大影展是哪三大？
坎城、威尼斯、柏林，
你懂听懂
听懂抢答。那为什么要去鹿特丹？我对鹿特丹的印象就只有他们的周边很可爱，因为一个老虎的虎头。
所以我们去鹿特丹的时候，你都会被
在买纪念品。去那里的目的是为了买纪念。
那除了购物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重点会让你们想要去鹿特丹？
因为鹿特丹比起三大影展来讲，他们又更关注新锐一些。例如说，你看他的金虎奖，其实他们也都是针对于新导演所设立的长片竞赛。但除此之外， 它其实也有金虎短片奖、短片竞赛，而且不论是说你说长片的金虎奖或是短片的金虎奖，其实这些片子他们都很愿意在尝试不一样的电影创作手法，它可以很实验，甚至让你觉得它可能是更像一个视觉艺术的作品。那同时其实鹿特丹影展它也有一些单元，比如说它的大荧幕竞赛，其实会容纳可能是对于观众来讲比较好入口，或者对于欧洲的独立电影市场来讲它是相对亲民的一些作品，作为另外一种竞赛这样。
所以它的观众都很年轻嘛，因为听起来如果是新导演应该都是年轻啊，我算了、
欸、其实不是、欸、
年龄歧视啊。 我不能50岁才出道拍第一部片吗？
大架给满地，
这种新导演其实也很多啊，
很老的新导演、
啊、其实也是会有啊，其实是我觉得40几岁的新导演都还算常见、欸、
那哪些观众会去看新导演拍的片？
他怎么会知道、
欸、我真的认真有看一下，因为鹿特丹跟柏林他们都是跟台湾的所有影展一样都是有公开售票让观众去看的、嗯、
没想到
不像坎城就是
闭门的影展。
对啊，所以其实今年去鹿特丹的时候也有看了一下他们的观众组成，就是现场用目测的方式啊，就是我们把45岁作为一个分界点，
你目测就看出来45岁，
很友善，很友善。
okay,
我们算是年轻族群，
就是、长青跟就是青壮族群，其实我觉得是各半哎。
哦，
对啊，
鹿特丹是各半，那柏林呢？
哎、欸，柏林太赶了，我觉得柏林我就没有办法。
他眼中
柏林每个影厅我都是冲进去的，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看。
他眼中没有观众，他只想要赶快去开他的会，看他的片。那我们通常对鹿特丹也有个印象是，好像他除了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的影像作品之外，他也有很多在展览空间发生的影片放映。那这次去的感觉也是一样吗？
他今年还是有维持这样子的展览规划，录像装置的展览等等的。但我觉得这东西在柏林也看得到，柏林就是他有一个 Forum Expanded， 就是在那个青年导演论坛之外还有一个论坛延伸单元，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就是结合录像结合现场装置的这种展演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在鹿特丹更特别的是，他会在晚上的时候举办一些类似 party 一样的活动，但是在那个现场他是会让一些实验影像创作者他们在现场去创作实验影像的。
你说现场表演啊？
有点像表演的性质，现场放映，可是他可能是放映8厘米的影像，透过小型的放映机，可是他同时在现场他也去重新组装他的放映的素材内容。
所以这样听起来他好像对于媒介这件事情的
探索
是比柏林还要来得
更大胆
更多元。
对，
那你在鹿特丹的旅程顺利吗？
荷兰的东西难吃吗？
不会耶，荷兰的东西其实之前是在那边听到别人讲，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去，似乎是因为荷兰以前大航海时代就是一个不断对外你知道有很多接触的一个国家，所以其实他们在那边也吸纳了很多不同的饮食文化，所以你在那边其实可以找到很好吃的拉面店。
哦，你
是日本连锁拉面店。
你去荷兰吃亚洲料理
是这样啊，就是在欧洲就要找佛店跟拉面店。
对啊，而且你知道欧洲人在冬天又不太吃热食，或者如果真的要吃热食又贵死了，所以亚洲食物永远是亚洲人的好朋友。好啊，其实我觉得就是相较柏林影展来讲，你看我刚刚不是说我就是柏林每个影厅都几乎是冲进去的，那在鹿特丹影展里面其实你相较的我觉得会比较轻松一些，它的行程也不会像柏林影展凑得这么满，
这么
没有那么多会，那你会有多一点时间也可以待在他们的算是 lounge 的空间里面，然后做做你自己的事情，可以在那边可能遇到你之前认识的导演或者是制片人或片商，那你们在那边也可以比较轻松的聊上几句，那有时候可能这样聊一聊也有不一样的机会产生。
听起来柏林那个产业的感觉还是比较强，对不对？
对，因为毕竟它的市场展算是欧洲第二大的电影市场展。
那身为一个选片人，你们会在市场展有什么角色吗？
我们在市场展的角色就是
被推片，
然后如果他那边还有像是釜山那样子有一些 WIP 就是 Work in Progress 专门就是媒合正在拍摄影片的一些剧组的话，那我们就是会去认识他们，知道他们作品的进度现况还有未来跟我们合作的机会有多大，这样有点像是宣传我们这边影展的节目内容，那跟他们合作的机会让他们参考。
那选片人在市场展是受欢迎的吗？
一定吧，因为不就是潜在买家的概念。
可是如果我有片商直接代理直接买，
我觉得我们要先讲一下市场展到底在干嘛。一定很多听众不知道市场展是什么。
会有哪些成员在里面？
会有基本上是几种成员，一种是片商，就是国际电影发行商，然后也可能会有一些电影制作公司，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单位，就是它可能是国家级的机构，像是 BFI 啊，或是台湾的文策院啦，他们代表这个国家带电影业者去参展，这种
大使类的
就是一些国家支持在 promote 他们国家电影的单位。然后还有第四种的话应该就是各国的影委会，就是去促进协拍的业务的这种、
就是欢迎大家来我们国家 家拍片这种的。
对对对对。
那在所谓的市场展，它是真的有一个空间，然后里面就是充满了像是美食街那种摊位，然后你就在里面逛这样。
那、啊、你的 DVD 都放在你的桌子上？
你是几百年前？
这是几百年前的、
啊？还是我的《邮购行路》放在桌子上？因为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邮购行路》会接近一点。
对啊，因为你没有办法真的把电影在那个所谓市场展的摊位放出来吧？
就是如果以片商来讲，他们一定会自己制作他们的片单
行路这样，
对，行路让你知道说他们现在正在代理的新片有哪些，制作中的有哪些，然后之前的片子还有哪些。如果你在找某一类型的片子，那我就翻翻翻翻就他们的片单里面去提供可能适合的建议。除此之外，其实他们在现场也会准备，无论是说 iPad 或者是说电视荧幕，放他们现在可以让你看的片花，让你对于他们要推荐的东西有进一步的了解。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对于各个地方的发行商会有帮助的，因为他们可以实际大概看一下这个影片的内容。那在除此之外的话，他们可能也会花钱跟戏院或者是跟市场展租了一个放映厅，在里面放映他们的作品，让你直接把整部片子看完。
哇，这手笔蛮大的。
所以也不是每家片商都能够这么做，
但大家应该还是都会看得奖结果吧。
你也可以看了得奖结果再去跟他买啊，他的价格就会不一样。
反正就是一个光华商场的概念，就是进去之后有什么需要，要买主机去买主机，要买零件去买零件。那你有没有选到什么有趣的片子可以先跟我们透露一下？
嗯，这当然一定是有的啊，柏林影展还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选片的来源，但是我们还是暂时没有办法都透露太
多。你少跟我讲这些官话啦。
还是你有没有，
你知道选片人的另外一种身份就要出现了吗？偶尔就是打一下太极。
可以暗示一下啊，比如说大概是什么方向、啊、
你有没有进行什么得奖片的歌喉战？
大家可以从现在就开始期待6月的北影啊。
大家确实可以期待6月的北影，你要看到得奖的片子，我想应该也不会让大家失望。
这一套也太老派了吧。标准有奖跟没奖一样，所以就是要等到北影的资讯出来之后才可以知道。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也还在跟一些国际片商或是台湾片商在谈，就是还是要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把这些东西确认下来。
不要乱开支票，
他购物车还没有全部结账就对了，等到他结账之后再说。
不过你们刚刚还有提到是说国际片商对于策
展人、
策展人
选片人
对
的态度，
我觉得要看片商，看他们的今天他们对于他们这些作品他们要卖的对象是谁、哦、那他们就会不一样。就例如说我知道我今天手上的片子就是各个地方的那种电影发行商都会买，那我就不急着跟你聊啊。
哦，你说比如说他是超级名导的新作
或卡斯很厉害的片
放到市场上面大家都是抢，
那他就是不急着跟影展聊。
那很急着跟你聊的是哪种？
独立类的，应该独立
制片类，独立类的一定是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就跟后面我们要聊的东西有点接近，因为、就是、
你怎么知道我们后面要聊什么、欸、不要把这种幕后，你不要把第四面墙打破、欸、好不好？
因为我在看着我的手上的仿纲啊。
好，继续，
吃了诚实豆沙包。
对对对对对，继续。
就是这些片商也会知道影展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就跟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共识，就是影展它其实应该要让观众可以看到电影更多的可能性啊。什么样子的片子会被片商买？就是那种一定是好看的，一定是好入口的，一定有明星的。
你这样讲说影展里面不一定都是好看的。
影展就是老实说，影展多多少少一定会需要这样的片子，
不容易看，但是还是好看的。我觉得听众朋友在听到建伦这番分析之前，一定都觉得到国外影展选片是一件超浪漫的事。
只要坐在电影院里面看到，哎，这片好看，我买，这样就买得到，好像很简单一样。
但是其实这都是叠对叠的过程，就是充满了一些你去国外批货需要算计的
补
贴。对啊，对我来讲也是个新的经验啦。
那你作为一个新的选片人，就是刚做这份工作，其实也才两年嘛。嗯。那至今有没有什么心得啊？或者是不是已经开始后悔了、啊？
还是回去当记者好了？
我觉得不会后悔啊。我就是选片工作其实还是一直有很好玩的地方。虽然说我们会需要在选哪一部片之间常常纠结一番，或者是说如果今天真的很不幸，就今年是小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这样子？
所谓小年是什么意思？
就是
好难选啊。
这不是我说的。
要硬选
的、啊、是主持人讲的。
电影多半都还是有大年小年嘛，有时候你就可以很开心，哇，今年大春哦，这样子、哦、
很蓬勃
丰收。
可是其实有时候你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电影，然后去思考电影还有什么样子的可能，也还是有机会遇到不同国家的人。有的片商他是跟你开会公事公办讲故事，说哦，这部片子的故事讲是什么什么什么，就语不带感情这样子。但有些片商真的会愿意敞开心胸跟你去交换一些经验哦，其实这个东西 系怎么样子，影展能够做什么会很好，给你一些鼓励啊之类的，让你会觉得嗯，这条路上面好像也没有那么艰
辛。突然之间心里话
感叹了起来。
没错，这是建伦第一次以选片人的身份参与国外的影展吗？
对对，第一次。
那你刚刚有说到你之前是记者，那记者跟选片人去参加国际影展有什么差别吗？
记者其实去那边，如果是以一个单纯就影展观察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工作就会很单纯，就是看片，然后去听听记者会，然后再把这些东西最后整理一个综合的观察，或者是你当下要写影评然后发表。如果要再做更多的话，你可能会在那个时候去跟一些你有感兴趣的片子的公关团队，或者说影展那边的美宣团队去联络，说可不可以帮我安排就访问导演，或者说他们的剧组的成员这样子。但这个东西如果是以选片人去的话，其实就没有这个部分。选片人的工作其实他就会变成是脑中要一直在转说，哦，所以我等一下要去跟哪个片商开会，然后那他的东西有什么，我大概要跟他讨论什么东西这样子。
建伦，你做记者做很久吗？
说资深也还好，就是之前我是在放映周报担任主编，但同时其实它就是一个编采合一的工作，所以除了编辑写影评啊之外，也会去做采访。
所以建伦一开始在放映周报开始接触电影的行业这样子吗？
确实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从放映周报写一写东西，编一编东西，然后变成现在影展的选片人？就是很好奇是怎么进入到影展圈的。
一开始的话，其实是因为我在放映周报的时候跟台北电影节其实就有一段蛮长时间的合作，大概是从14年开始吧，就陆续帮台北电影节或者是帮纪录片影展做影展报的编辑跟执行，同时我们也一定持续有报道台湾各个主要的影展去访问策展人，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对于节目的策划的精神是什么，然后他们在寻找什么样的片子其实有一定的了解。我自己本身也是对于就是这种规划呀，然后策展这样子的东西，去寻找一个主题 去把它组合起来，这件事情我也很感兴趣。对我来讲是很难得的机会啦，因为有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在做电影的采访工作的时候，有点像是处在一个比较下游的位置去接收到别人的资讯。因为如果是以电影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做久了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宣传，会有很多的资讯都是他们已经抓好了宣传的策略之后定期的释放出来，所以你只是被动的去接收到这些东西。我想要在知道说在这个之前还有可以看到些什么，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好像在影展可以让我看到更多东西这样子。
你要从被动转为主动啦。
那你经历这样子一个身份的转换，从以前的写稿做记者到现在成为选片人，你觉得你眼中影展是什么？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有没有不同的诠释？
我以前确实觉得影展好像就是一扇窗户，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做了选片人的位置之后，我觉得影展同时它也应该是一面镜子。当整个环境都非常全心在讨论产业、产业、产业与商业化、商业化、商业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责任去让大家看看一些不一样的可能，然后让大家知道更多拍电影或者是说看电影的可能的方法。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今年在北影，
就北影又是一个窗户又是一个镜子，
希望可以做
窗户打开就可以看到风景，窗户关上你可以看到自己。
哎，你这个注解下的蛮好的，
单压。
那因为我们刚刚开头的时候就有讲嘛，其实建伦他除了是一个选片人之外，他也
是
一
个孩子的爸爸。
那其实就是影展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啊。那相信你这样子蜡烛两头烧也非常的辛苦。你有想过如果不做影展的话，你要干嘛吗？
对，我想好好在家带小孩。如果不做影展的话，因为现在小孩小，我女儿才都是4岁，还有想到未来，如果他们上了小学，然后低年级一周都几乎只上半天课，就完全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
感觉好像家庭主妇很辛苦。
对啊，那你这样真的现阶段可以兼顾家庭跟影展工作吗？
在影展越来越忙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
会不会今天我们聊一聊啊，我就又离职了？
我想专心当个爸爸。
对啊，那你怎么兼顾？
没有，这阵子其实就我太太比较辛苦一点，但她也在上班。
所以你最痛苦的月份会在什么时候？
从现在开始慢慢，
对啊，
指
数慢慢增加中。但我觉得影展它或许会有另外一面的好处，就是它会有一个农闲的时候啦。
我说高峰跟低峰差很多。
对、啊、对对对，所以在低峰的时候其实相对就还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陪家人陪小孩这样子。
嗯，你先开一张未来的支票给你太太，下半年度我就会比较农闲了。
其实他去年经历过一次，所以他知道。然后但是上半年他就是说他是北影单亲妈妈这样子。他怀孕的时候是说我是北影寡妇。
此话严重了，洪太太。
没有，但是各位就可以想象，是在真的忙起来的时候，其实就会没有什么时间陪家人了。
我好难想象哦，我觉得忙起来的时候，光是连猫要顾好都已经很难了，何况是有太太跟两个。
不是啊，影展忙起来光顾自己都来不及，
光洗头就已经不行。可是你那是因为你现在是爸爸，所以你才觉得说，如果你不做影展的话，你要专心担任副职。可是你曾经有想过，就是不做电影、不做影展，你有其他的志愿吗？可是你人生就是以电影为志志，
还是以爸爸为志志？
因为你等于研究所的时候就开始在放映周报工作，对不对？
对，嗯，
所以你此生没有做过非电影类的行业啊。
你也可以说这是新闻业啊、嗯、
但是它是跟电影有关系的。
其实如果说不是这两种工作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
哇，你人生目标那么明确、嗯、
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六月的时候嘛，身为两个孩子爸爸的选片人的选片。
对，台北电影节是6月22号到7月8号。
哇，这我们节目是等于在台湾首次披露这个影展时间吗？
哎、欸，应该不是了吧。
哦，好吧、
哦、那就不没什么了不起的。
谢谢，今天见了来上我们节目，感谢你今天的分享，
谢谢谢谢
谢
谢谢
谢
你们，
谢谢建伦。
影展读报时间，
又来到我们的自然生态时间。今天来帮我们报道重要消息的是何方神圣？哪只动物呢？
大家好，我是台湾特有种的长鬃山羊。
长鬃山羊。鬃是
鬃毛的鬃，
所以它是长在背上，
它就是毛比较长、
oh, 全身的毛都比较长、
yeah.
OK，
它不是绵羊。
不是，它是山羊。
OK，
那有短鬃山羊吗？就是山羊。
你搞懂了。
好啦好啦，
不知道。
好，反正今天是长鬃山羊来为我们报道。
是的。
那长鬃山羊今天有看到什么国际的重要消息吗？
好，我们还是一样从国际的新闻开始。柏林展才刚结束，他们售票观众数字跟市场展的业界人数的数字都蛮漂亮的。观众数字是32万张票、嗯、然后市场展的业界人数是11500人。
其实我对于柏林展有多少人参加一点概念都没有。
可是市场展有10000多人好像很厉害。
没关系，我可以跟你讲一下，上一届实体就是在疫情前售票数字是33万，然后市场展的业界人数是11400多人。
哎、欸，那两届不是差不多吗？
对，所以等于是意思就是说他们回到疫情前了。
哦，冲回来了，冲回来了，
这数字几乎一样。哎、欸，
非常非常接近、嗯、对、
okay.
所以以数字来看的话，他们回到疫情前状态了。
恭喜恭喜、嗯、
在3年后。
我觉得我们很像是在某一种影展轮回。我怎么觉得这个有点 deja vu
的
感觉。我们是有报过什么其他影展是类似这样的状态？
你是不是做梦都复习
过？对呀、
啊、但是影展本来就是一年一年的 deja vu 啊。
哇，这句话好有道理。
对啦， same same 啦。
对啊，
总之他们回到疫情前规模就算是一个蛮好消息。
恭喜恭喜。
他们今年的总监是不是跟前几年不一样啊？
这一组总监好像已经做了3年还4年，反正他们的任期快到了、
oh, 所以他就是疫情的总监、
oh,
对，有一点像是这样、
okay.
对。
那今年有看到柏林影展有什么观察吗？
新闻的部分是有看到一些文章在批评说竞赛的影片比较冷门或是太小众这样子。
我们是因为职业的关系，所以是有特别注意到说今年的金熊又颁给了一个纪录片。
不好呢？
很好啊。
有人会觉得不好吗？
哎、欸，没有人敢承认。
总之柏林就是过得还不错，
就是又回复先前的荣景。其实光是从台湾影展界的动态就看得蛮明显的、啊、我觉得前阵子所有人都在柏林吧。好啦，反正还是恭喜柏林啦，虽然没有人会听到。
对啊，恭喜他们顺利办完了，办完影展就是爽。
对，但除了柏林这种超大等级的，还有没有一些别的事情？
好，另外一个就是爱丁堡电影节，之前我们有提过他就是母公司破产嘛。
啊
呜！你现在是在哭是不是？
对啊，
哭的特效哈。
他现在是由爱丁堡艺术节跟 Screen Scotland 协助这个影展，目前进行一个小规模的续办，会大概缩减到6天，那还是在8月，就是跟艺术节差不多的时间，但也就是很明确的说办一届算一届这样子，不知道明年还会不会有。原来他们有一个影展大楼，现在也正面临要被拍卖。
哇，他们有一个大楼，还有一个大楼可以被拍卖，
而且是自己拥有的大楼。
天哪，但拍掉也救不了他。
是，应该是他们母公司的啦，就是上面还有一个集团、
okay.
对，那是一个 charity fund 类似这样子的、okay. 应该是疫情吧，大家都自身难保了。
可是都已经这样摇摇欲坠了，还坚持缩小观摩，要继续看着办下去哦。
我觉得爱丁堡影展对于爱丁堡本地应该还是一个蛮重要的影视活动。也有人说，从小看这个电影节看到大嘛，对于电影节还是有一定的情感。
如果把这个例子套在，比如说台湾的一些城市影展，好像就比较有感触一点。
我实在很怕你要脱口而出，
我没说出来。
所以反正他们就是继续苦哈哈的过就对了，能办一届是一届。
对，就是有一届算一届。2010年成立的一个法国电视剧的市场展叫 Series Mania， 虽然它没有影展的部分，但是因为它是产业市场展，所以我还是提一下。那它从2010年创立到现在，是因为从数位化到串流平台的兴起，市场展也逐渐的扩大，那目前已经成为国际最重要的剧集交易中心之一。今年从近400个剧集中选出了54部放映，其中32部是世界首映。大概比如说 Netflix 啊、 Disney Plus 啊，这些你想得到的重要平台的公司都会派人代表参加。官方数据显示参与的人数大概是4000人左右，所以可以跟刚刚讲的柏林展的规模做一个比较，就大概三分之一。他们也表示说，哦，今年就是一个超大型的扩大的一个状态。由于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他们包括什么论坛啊、其他的 meeting 啊之类的，所以他们也开辟了 Series Mania Plus， 就是线上平台，来供大家可以多线进行。那台湾部分也有文策院带领了五个剧集提案去参加。
怎么感觉他们的景气比电影好很多？
对啊，现在影集是门好生意耶。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13年的时间以来，因为串流平台关系而一直在扩大。
可是我很好奇，你刚刚讲说有一些剧集是在那边办世界首映，所以它的放映模式是怎样啊？
在电视上放？
不是吧？
我估计它应该还是在大荧幕上。
是哦，所以它还是有点类似一个影展的放映室、放映间这样的状态，然后大家就是去看剧集的第一集之类的。
还是那个饭店大厅会有一台电视，
还是大家可以自己在自己的饭店房间？
形态我是真的不太清楚哎，就是或许我们如果有机会找到文策院代表的话，
哦，对耶，对耶，对，好像可以问问他们，
对，也可以再问一下。
所以他们等于是带了五个台湾的完成的剧集
提案，哦，因为他们也有剧集提案会。
这个好像蛮值得关注的，
已经要从电影看到影集了，
现你现在不就是这样吗？
连影集的市场展我都要关心。
应该是说这个市场展其实跟台湾有一点点关系啊，因为文策院跟他们有一些蛮密切的合作。
好啊，那就拭目以待，看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发展。
对啊，希望这些剧集都能够顺利拍成片，然后顺利卖掉。
那除了剧集之外，我们回到电影世界，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景气蓬勃的消息？
电影我看到一条还蛮有趣的，是伦敦的 Westminster学院，他们新设立了一个电影产业的硕士班。这个硕士班呢，就是由 BFI 跟当地的电影院合作，专攻产业实践。英国学制都是一年嘛，然后这一年的时间，你可以跟制作团队去合作，进行电影的行销啊、发行啊、放映规划啊，还有一些关于产业观察课程，这样子听起来超优。
那这个跟片商实习生有什么不一样？
你有学位啊。
可是我怎么觉得这个世上已经有过这样子的硕士，还是只是我的错觉？
你又做梦了是
不是？我又做梦。
我觉得可能有啦，但是相对于台湾，就
我们可能
还蛮令人羡慕的
哦。所以如果有在台湾类似这样子的进修的机会，山羊你会想要去进修吗？
不会啊，不会啊，
真是一只认真的山羊。
哦，
我只觉得
现在台湾没有类似电影产业相关的学系。
北艺大有一个电影所的产业研究组，可是他们应该现在是比较着重在学术分析的那种路线了。他们曾经有制片组啦，但是就倒了。
哦，
制片真的很难找，
真的
很难培养，
超级难。台湾现在应该没有任何学校有关于制片的专攻。
因为我光是听你讲，我就是觉得这是一年很辛苦的工作，根本一点都不想要进
修。你说是当时
感觉就是在那边卖片啊、行销啊。
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会配合一些理论跟分析啦，因为说实在的，你要彻底的有一个案例去理解电影产业，在学生时期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对，
是这样没错，
不是真的进来做，就是站在外面看，比较难有这种一脚站在外面一脚站在里面的一种学习状态。
那就欢迎听众之中如果有莘莘学子的话，如果想要海外深造的话， 可以考虑伦敦的这一个硕士学位。
那亚洲有什么消息吗？
一个是有点奇妙的东西，就是泰国的审查。泰国有一部恐怖片，因为剧情里面有僧侣跟年长女性拥抱的画面，被要求要删减画面跟提高分级到20岁以上。
20岁以上才能看僧侣与女性的拥抱。
可是我想要问，年长女性是多长才能叫做年长女性？
80岁？那我不知道。孙子跟奶奶吗？
就是信徒到寺庙里面，他给他一个拥抱安慰他，这样一个80岁老者，这样也不行。就是这个年长女性，
我看到的新闻没有具体的说出他们拥抱的状态，或是年长女性跟僧侣的状态是什么。
天哪，好引人遐思哦！
对啊，
讲太背德了，
是不是？讲一讲你都兴奋起来，难怪要设定为20岁，
我连画面都没看到。
可是是因为僧侣踩到了他们一个宗教的线，是不是？
对，就是他们的审查，我自己觉得好像目前有一点看不懂啊。就是他们鬼片、恐怖片都封成这样，然后 BL 剧、GL 剧就多到不行。
因为泰国是个佛教的国家，上的佛教，所以
就是这个有一点比较特别。
对，你不要亵渎僧侣。
可是像是泰国鬼片不是也经常很恐怖，之后还是会给你一个佛教的教训，比如说就是拍楼烫牙之类，很常都会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
那春去春来，
但是韩国
就不能够在，
它是金基德，它是韩国片。
不是啊，我说这个片
他说能在泰国上映吗？
哦，这个问题在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解答。你不要把全世界僧侣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拿僧侣片来挑战它。
对呀，我想是不行的吧。
但这个很有趣，我很好奇他们后续要怎么解释这件事。
我觉得他们没有要解释啊，他就叫你剪啊，剪完你就是才能用20加。
剪完还要20加，没剪是要30加吗？
这样又更起人疑窦，他们这个拥抱是裸体的拥抱，还是有穿袈裟的拥抱？
我等一下把片名给你，你自己去研究。
是有剃度的拥抱，还是尚未剃度的拥抱？
这实在有太多可以质问的地方了。好，我晚点再研究一下。那除了这样子一个怪事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事？
另外一条比较正常的是回归实体的亚洲影展。第一棒是香港，香港这边的话就是亚洲电影大奖、香港电影市场展，还有接着就是香港电影节，那三个东西接连举办。根据我的第一手消息回传呢，香港市场展的人数跟摊位不像柏林那么有回到往年的水准，可能下降了，比如说1成到2成。香港街头可能也比以前稍微没那么热闹，听说翠华都倒了呢。
真假？
对啊，相较于柏林的话，好像香港能不能恢复到往年的水准，大概还要再观察一年吧。
那山羊，你观察，你觉得这一个影响是疫情的关系，还是政治的关系？
这是一个好问题。
那我们先进个广告。要沉思很久。
我觉得好像可以，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问一下香港的听友们。
毕竟我们有 Facebook 还有 IG，
欢迎香港朋友来信。
如果有机会的话，搞不好也可以跟香港电影节的朋友聊聊。
是啊，
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
Yeah.
因为实在蛮好奇香港现在的不管是影展还是文化方面的状况，究竟是不是有受到如何的影响。
那台湾部分呢，台北电影节的台湾电影行销奖今年改成独立甄选，他们从2019年开始，这个会外奖项是由台北电影节和台北市广告业经营人协会共同主办的，主要是要鼓励电影的海报设计师、预告片剪接师跟行销团队。
所以改为独立甄选的意思是，
他们以前是直接从当年上映的电影里面去挑，那现在是改为报名制的，由影片自行报名。
哦，变成你要先报名才能够获得这个资格。
对，
它的评选标准就等于是从所有的宣传物，
对，他会要求你交，比如说海报就要交海报最后的版本跟你的设计理念，预告片可能也是要有一个 final 版跟剪接理念这样子。那行销团队的话会要求你交一些规划跟成果。
那山羊，你觉得这个奖你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有这个奖很好，因为这些职务都是很努力的在产业里面工作，但是可能过去比较不容易被看到。那有这个奖的话，虽然没有奖金，但是对电影工作者来讲都是一种鼓励，
而且有一个名目可以让大家齐聚一堂也还算是不错啦。就是盘点一下今年还不错的行销规划，
然后选一下未来要合作。
对啊，
这很重要。
的，看看有哪些什么剪接师啊、设计师啊，
对对对，符合你的口味的或你的片型是这样子，可能在其中找到一些新的合作对象。
没错，
下一条是影片平台 GILO 设立了一个新的奖，
这件事情真的是这几个礼拜大家热烈讨论的话题。
什么奖呢？
叫做国际华语短片创投竞赛，它有点复杂，它是先征集创投的案子还在发展中或是你正在拍，就是你还没有曝光过的纪录短片跟剧情短片各十个，然后他会去办理一个众筹的创投提案会，让投资人跟一般的大众想要支持短片拍摄的人可以以某一种方式投资这些影片，那这些影片就会获得一些众筹的资金啊，以及主办单位提供的奖金，可以协助这个影片拍摄，那完成之后呢就可以在 GILO 举办的成果发表会跟 GILO 的平台做播放。
我有个问题，他要办一个众筹的提案会，意思是说那个众人数很多，他是要有点像五灯奖还是什么，就是大家都在观众席上按铃觉得我要投资哪部片嘛？因为观众人那么多，怎么集聚大家的意见去选出我要投资的影片？
简章上是没有特别写说这个众筹提案会会是什么形式，我自己估计大概会是用线上影片的方式去做提案，然后就像一般的募资平台这样子，你可以选择你要投入的金额跟指定的对象。
哦，所以我还是可以去选择我想要投注资金的对象，而不是说这一个募资就是我把钱投进去支持这个计划，
然
后GILO再
去
分配。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但我觉得可以等他们的那个众筹会的说明出来之后，我们再继续研究。
因为我觉得这个提案一出来，真的还蛮多执行面的好奇，所以就拭目以待喽，看看他们未来要怎么进行。
对，因为这个形式真的，其实我们以前不曾见过这样子的创投跟竞赛合体的一种奇妙的，
而且还跟群募，就想要知道要怎么去集聚群众的共识。
对，很好奇，
但这个初衷也是很好啦，因为以往短片往往都只能申请国家单位
的
补助，那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其实等于是看能不能创造出某一种市场，然后让大家短片的观众也可以变成一个投资者。
最后一条就是配合内阁重组，新任的文化部长史哲任命了台湾新媒体暨影视音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蔡家军先生接任了文策院董事长，原来的董事长彭俊亨他就转任到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董事长。
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
是什么？
对，
这题对不对？那我跟你说，这个基金会管的地方叫做空总，还有花莲跟嘉义的文创园区的发展跟规划。
那这个人事的异动对影展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吗？
它对文化产业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吗？毕竟是文策院的头头。
对，主要是文策院部分。
嗯，但文策院可能也不止换了一次。
我是奉劝你谨言慎行。
谢谢山羊的分享。
反正就是有一些政治人士的调动，
现在除了影集以外，现在文化圈的人事异动我们要开始关注了吗？
你才知道我们节目多难做。
没关系啊，反正我们生态也开始关注了。
对对对对对，多方面的政治经济生态都在山羊的管辖范围之内。
耶、yeah, 那今天非常感谢山羊的分享，
谢谢大家。
我觉得今天听我们的来宾分享，我最大的心得反而跟影展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跟什么有关系？
我觉得当家长好难哦。
对啊，很了不起耶。
我们两个
都膝下无子。
对，
就没有这个烦恼。
对，我就觉得听到建伦这样讲就觉得哎，当爸爸真辛苦、
啊、
但是猪你也有，你虽然没产子，但是你也有一些协助育儿的经验。
对，我们家就是四打一，就有一个三岁半快四岁的一个很像吉安胖虎的一个小侄。
你不能讲季安，因为现在听众不知道季安是谁。
我有说胖
虎。OK， 你有补充挂号胖虎。
不然就柯南里面的元太好。
OK， 为什么每个漫画都一定要有一个这样
小胖子的角色？但总之那个小胖子就是令人觉得很累。然后平常就是四打一，但我回去就是五打一，
还是一样觉得精疲力竭，
累透了。
对，所以就很敬佩所有膝下有子的影展从业人员，会取也没多少人。但除了这些小小心得之外，结尾还是要讲一下对于听众的感谢，
然后有很多广大的回响，因为
我 我们在 Apple Podcast 竟然又收到了一个留言，
但那个观众以前就留过，只是他更新留言，
没有，有一个全新的。
真的吗？
对啊。
那他说了什么？
就是一般那种很有名 Podcast 都会念观众的留言，
所以我想要念是不是？有个哈兹干系的，
反正就是有一个那个 ID 名称，是讲 ID 吗？
账号，
账号，反正、就是、
他的名称
啦，他显示的名称是 Tite 五五六六。感觉应该是跟我们同辈的人，
对，
就是
我
难
过
的那个五五六六，
我难过的失望精灵。
他说了什么？他说我们是他人生最爱的 podcast，
人生还很长，他可能需要一扇窗或一个镜子。
但总之还是非常感谢，竟然有一个新的留言。
对啊，珍惜真爱耶，大家就是再去帮我们更新一些言论评论啦。
但总之就是谢谢大家啦，除了就是一直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还是就是有在网络上面留言给我们支持。而且这个礼拜其实我们还有接到一个听友的来电
哦，在工作的时候，
对，他本来是要找我
下工啊，
对，但因为我刚好不在办公室，
所以我就接了那通电话。
对，然后你还跟他聊了一番，
我就说哎、欸，你声音很熟哎、欸，你是谁？他说哦，我是谁谁谁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哦，是哦。他说
你还说是哦？
他说
你工作的时候会投入点热情？
他就说哎、欸，你声音也很熟，你是猪吗？我说哦，对
哦，所以你被隔空认出来了。
对啊，他好像也蛮开心的，但被听出来我也蛮开心的啦，
因为你终于满足你的虚荣心，之前都一直默默计较，都没有在外面被认出来。
对对对，
现在终于有加一分了。
对，就觉得哎，恰工来电，这样还可以收到听友打电话来，
跟听友有这些联系，还是蛮开心的。
对啊，所以大家以后不要再用 LINE 传讯息，多打电话，这什么情况？打电话回去，
电话传情，把爱说出来，这样子聊一聊。
对啊，很感谢跟观众的互动回馈啦。
嗯，我们这几次聊了那么多国外影展的事情，其实台湾的影展也都陆陆续续要开跑了，
所以最接近要开始的是啊，
奇幻很快就要开始了。
对，不知道大家买票了没？选片指南已经结束了，现在听到要抢也都来不及了。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真的剪完播出的时候，
奇幻已经结束了。我们预告下一个影展好了，下一个金穗吧，再来就是北影楼。刚刚洪建伦
卖了那么多关子，
对，吊了那么多胃口。大家可以进去验证一下他的选片。
对，但总之反正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别忘了要进戏院支持这些影展，做了一个非常官方的结论。
没错，
其实现在录音的时间已经超过晚上12点了，因为我们都是一些辛勤的影展工作人员。
很敢说哎、欸。
那就谢谢大家，那我们就期待下一集的见面咯。有见面吗？我干嘛抢你台词啊。
See you， 拜拜，
大家拜拜。